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25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是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韩国三星集团太子李在镕一审获刑五年，法国兴业银行两名主管在美国被捕，台湾首颗自主研制的卫星在美国发射成功，台胞观摩团欢呼，中国六架轰炸机飞至日本纪伊半岛近海，日本加大制裁朝鲜力度，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企业资产或将被冻结，加拿大记者在新疆采访被扣，引起加拿大外交部的关注。一名中国公民因涉传播恶意软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日媒透露，中共十九大新常委名单中没有王岐山。泰国最高法院对前总理英拉签发逮捕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韩国三星集团的继承人李在镕今天8月25日被首尔地方中央法院一审判处五年徒刑。李在镕被控在朴槿惠任总统期间贿赂总统的闺蜜亲信崔顺实，并在案发后作伪证声称不认识崔某。韩联社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8月25日下午一审判决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镕行贿罪名成立，认定李在镕向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提供或约定提供43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2.58 亿元的贿赂，判处李在镕有期徒刑五年。此前检方要求法院判处李在镕12年有期徒刑。现年49岁的李在镕是三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检方指控他在朴槿惠闺蜜受贿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李在镕今年2月17日被逮捕。法国兴业银行的两名主管在美国被捕，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美国司法部24日宣布起诉这两名法国兴业银行干部，因为他们涉嫌针对伦敦银行同业拆席，操控银行借款利率。54岁的辛金格及49岁的贝斯控两人都是法国籍，被纽约联邦法院指控与伦敦银行同业拆席，提供市场假信息。案发时辛金格担任国库券的国际事务主任，而贝斯控则是兴业银行的法国市场部门主管。纽约法院的联邦检察官罗德在一项公报中强调指出，我们整个金融市场有赖于所有参加者传递一个完整准确的信息。检察官指控书里面指出，这些遭起诉者违反了上述的原则及法律的规定，他们的雇主法国兴业银行提供给伦敦银行同业拆席机构的利率信息虚假，结果导致影响全球整个市场的交易。伦敦银行同业拆席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金融界的银行业者间借款利息的参考指标，以至于造成金融衍生产品如某些个人借贷或者是企业借贷大规模的出现意外。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台湾第一个自主研制的卫星福尔摩沙卫星5号今天8月25日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由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火箭猎鹰9号承载顺利发射升空，象征台湾太空计划迈向新纪元。台湾侨胞和媒体观摩团欢呼福卫的发射成功，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搭载台湾首颗自主研制的福卫5号卫星的猎鹰9号火箭，于美国西部时间8月24日上午11点51分 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在现场观看发射实况转播的台湾侨胞观礼团与在发射中心8公里外观察的媒体团同时响起欢呼声。福卫五号卫星是由台湾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太空中心委托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发射。卫星发射计划负责人张和本表示，福卫五号成功发射向世界证明台湾已经可以自主研制卫星。国家太空中心团队经过研制福卫五号的历练，比以前更有信心。福卫五号是一颗地球遥测应用卫星，重450公斤，高2.8公尺，外径约1.6公尺。福卫五号搭载 CMOS 光学遥测和先进电离层探测仪等仪器，用来鉴制太空天气模式、电浆角动变化以及研究电离层的异常现象。这颗由台湾自主研制的福卫五号卫星进入预定太空轨道后，将接替在太空运行12年、去年功成身退的福卫二号继续服役。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六架轰炸机飞至日本的纪伊半岛近海，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轰炸机飞至日本纪伊半岛近海。日本防卫省24日发布消息称，六架中国 H6 轰炸机经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飞至大阪南部的纪伊半岛近海上空，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8月25日的记者会见中针对此事指出，对于今后活动会更加频繁的中国的动向，我们将继续注视，并在坚决保卫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决心和前提下，进行万无一失的监视。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25日的记者会见时，针对此事指出，在公海上飞行，在国际法上虽然没有问题，但是有必要分析和确认中国方面的意图。小野寺还表示，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传达了日本对此事表示关心。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飞机未侵犯日本领空，这是首次在该空路上发现中国飞机飞行。防卫省正在分析中方的意图。据防卫省介绍，六架轰炸机24日上午飞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空，然后沿太平洋朝东北方向飞行，抵达纪伊半岛近海后按原路返回了东海。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今天宣布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企业资产或被冻结。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五表示，日本将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实施更多的制裁措施。此前朝鲜不断进行导弹试射活动，并且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尚未解决。菅义伟对记者表示，日本将冻结与朝鲜有关联的6个企业和2个个人的资产。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包括中国及非洲南部纳米比亚的6家企业和2名个人被列入了新的资产冻结名单。鉴于美国把参与对朝贸易的中国企业和俄罗斯人经营的企业等列入单边制裁对象，日本采取了上述措施。此举意在敦促相关国家加强施压，以切断朝鲜的资金来源，但中国等国家表示反对。另外， 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就朝核问题持续对朝鲜制裁与施压，但最终仍需通过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韩国总统府发言人朴珠贤25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两位领导人商定严密关注和分析朝鲜核岛挑衅情况，双方还决定就与朝鲜对话的条件问题加强韩日、韩美日合作和磋商。
以上是芳华的介绍。一名加拿大记者最近在中国新疆采访时被扣，引起加拿大外交部的关注。请听法广驻加拿大特约记者潘卫的报道。
加拿大记者万德山24号在中国新疆采访时被警察扣押3小时，其相机被搜查，电脑被扣留。这一事件引起加拿大外交部的关注。加拿大环球邮报总编也深表不安，称这是该报记者第二次在新疆被骚扰。2009年，该报记者马凯在喀什报道冲突时也遭到过驱赶。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万德山被扣，正值越来越多的外国驻华记者遭到骚扰和恐吓。他23号在推特发文称，中国惊吓以来对记者的压力令人不安，并引述了8月14日美国之音记者在天津被滞留并被删除录像的事件。万德山于23号晚间到达南疆莎车县艾里西湖镇的一个小村子，在对一名当地人的采访进行到15分钟时，一名骑摩托车的警察前来阻止，随后又来了2名警察和一些官员。万德山在出示记者身份后被带到当地政府办公室，他们声称可以超越正常的搜查程序，强行检查了万德山的相机和电脑，并把他带到附近的餐厅用餐。之后他被允许驾车离开艾里西湖镇，但被2名警察开车尾随。2014年7月28日，莎车县艾里西湖镇曾爆发骚乱，31辆车被打砸焚烧，当地互联网和通讯被切断。事件中35名汉人及2名维吾尔人死亡。中国政府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暴力恐怖袭击案，曾有59名暴徒被击毙，215人被抓捕，后来又处决了12人。万德山2013年被派驻北京，2014年因其对维吾尔地区骚乱的报道获得大赦国际加拿大奖。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本周三逮捕了一名涉嫌传播恶意软件的中国人。这名中国公民周三从上海飞抵美国准备参加一场会议，结果刚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就被逮捕。据美国 CNN 电视台报道，这名36岁的中国人音译名叫玉平安，他被指控传播一种恶意软件。这款恶意软件在2015年被黑客用于窃取美国联邦人事局2500多万份文件。玉平安被指控与他人共谋实施与计算机相关的欺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书称，玉平安将恶意软件包括黑客使用的萨库拉病毒提供给2个不知名的黑客，使他们得以瞄准美国多家公司的计算机网络展开攻击。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引述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会议已经通过19大的7名政治局常委名单，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之外，另外5个新任常委是汪洋、胡春华、韩正、栗战书和陈敏尔，王岐山不在其中。该消息说，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及胡锦涛均出席了本次北戴河会议。习近平这次人事更改在派系上有所平衡，被认为是凸显中共党的团结。读卖新闻报道还说，栗战书将取代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汪洋将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韩正将出任全国政协主席，胡春华将任副总理，陈敏尔将执掌中宣部。泰国前总理英拉今天没有出庭聆听法官对其任内的大米案补贴渎职案的宣判。泰国最高法院今天对英拉签发了逮捕令，英拉面临10年徒刑。他的律师表示，英拉在开庭前1小时 通知他因为耳内水平问题头晕无法出庭听取宣判。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印军队日前在班公湖边界互掷石块，印度除立即核准在附近新建公路，还将在不远处的张拉山口一带进行军事演习，目前已经可见人员和车辆在附近移动。中央社引述印度媒体的报道说，军演的具体位置距离张拉山口仅有数公里，而张拉山口的海拔高度大约为4267米。报道指出，在班公湖所属的拉达克地区，从列城到班公湖的224公里路程中，已经有军队和车辆在进行常规移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星期四发布公告，提醒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关注安全形势。这是中国两个月来第二次发出类似的安全警告。发表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上的公告，提醒已经在印度和即将前往印度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印度内政部已经批准建设一条从马尔斯米克拉到热泉的公路，马尔斯米克拉到班公湖西北端仅20公里。印度媒体称，修建这段公路对印度来说，可以把偏远地区的印度安全部队与中印边界争议地区连接起来，以确保印度边防部队的优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表示，这无助于维护中印边境西段的和平稳定，无助于缓和当前两国边境地区的局势。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近日印度内政部批准建设一条从马尔斯米克拉到热泉的公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听这报道感觉印方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他表示，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修公路，印方以所谓安全关切为借口非法越界阻挠，现在印方这么做恰恰再次印证印方在中印边界有关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华春莹说，我愿重申，中印边界西段尚未划定，中印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5日刊发题为“印度中国不会动手的误判非常危险”的社评。社评称，印度军队越过西京段中印边界进入中国领土已经近70天了，中印对峙至今没有形成和平结束的决定性转机。社评称，欲迫使中方接受印方的条件，显然对中方的实力和决心都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认定中国最终只会寻求外交解决，而绝不会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社评认为，新德里形成这种误判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已经有近30年没有打仗，任何国家和平久了都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安于和平的惯性，所以印度有关决策者低估中国人敢战的意志。社评宣称，解放军一旦反击，不可能是对等反击，其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将是印度不可承受的。印度一些人所做的各种有利于印方的军事分析都将被证明是玩笑，中印边界会不会在时隔几十年之后重新响起枪爆声，印度是否重蹈1962年的覆辙，取决于新德里是否觉醒。香港东方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如果中方决意要对印度开战，需提前防范印度依据其敌国财产法没收中资在印度的财产。敌国财产法是印度独立后与巴基斯坦持续战争中酝酿制定的法律，早在1962年爆发的那次中印战争中，印度方面就曾经没收过中国企业和公民在印度的财产，此后经过多次修改，敌国财产法于今年3月已经正式成为印度的国家法律。该文分析说， 目前中资在印度的资产高达500亿美元，而印度在华投资则屈指可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旦中印开战，中方就算歼灭了印度的山地军，却因此而损失了在印度的500亿美元财产的话，也是得不偿失。文章建议中方在开战前应该尽快从印度撤资撤人，同时中方也应该针对印度的敌国财产法制定出中方相应的法律，以便与其相抗衡。印度已经要求对一个中国手机浏览软件进行安全调查，看是否会泄露个人信息。这个浏览软件 UC 网是阿里巴巴的产品。有分析认为，在中印因边界争端僵持不下之际，印度加强监管手机应用市场是针对中国贸易采取的又一个行动。稍早，印度已经宣布将在今后5年对中国制造的保护手机屏障的钢化玻璃征收反倾销税。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25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解放报以100余名工业界名人和学者致联合国的一封公开信入手，对军事大国竞相开发致命机器人表达忧虑。费加罗报针对一名法国记者在土耳其被捕事件，聚焦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日渐走向警察国家的趋势。世界报和回声报都重点关注法国经济形势好转的迹象。暑期即将结束，法国社会将全面恢复运转。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全面报道各个政党的内部整合及政治打算。法国政府劳动法改革咨询工作进入尾声，法共人道报再次集中火力，批评政府不走议会讨论道路的选择，关注社会不同群体的反对声音。在国际版除土耳其政局之外，各报关注的话题还有巴西政治危机困扰下的经济窘境、巴塞罗那恐怖袭击事件后的调查、法国总统出访罗马尼亚在外来劳工问题上遇到的阻力、摩洛哥境内针对女性的暴力引发的关注、围绕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局势的外交紧张关系、驻古巴外交人员面对的神秘声波袭击等等。世界报针对朝鲜半岛持续紧张的形势发表文章，分析与朝鲜谈判的可能空间。费加罗报在科技版报道法国自然保护区模式对中国浙江仙居国家公园的启发。针对朝鲜半岛始终难以松缓的紧张局势，世界报记者文章认为，在美国与朝鲜之间仍然有一条没有被切断的纽约管道，也就是说，美朝两国外交官可以借联合国活动之机，或者通过美国智库的活动尝试非正式接触。倘若美朝重启对话，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层面运作。8月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菲律宾马尼拉曾经提到有与朝鲜方面沟通的办法，了解朝方是否有意谈判。这篇文章介绍说，其实尽管双方彼此没有信任，对话完全中断，平壤与华盛顿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多年来双方得以远离媒体的聚焦，建立起一种隐蔽的沟通方式，传送信息可能也相互试探对方的底线。奥巴马在任期后期切断了这种联系，以制裁平壤当局的两次核试验。根据美联社的消息，特朗普上任之后，这种接触又重新恢复。美方主要参与人员是国务院朝鲜事务负责人，朝方则是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今年6月，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获释，就是通过这条纽约管道完成的，只不过已经为时过晚，瓦姆比尔几天后不治身亡，这使得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这篇文章简短回顾这条纽约管道的历史后指出，这一次双方尝试恢复谈判的接触遇到的难题不是对话原则本身，因为双方好像都同意对话， 而是对话的内容。朝鲜方面拒绝讨论是否放弃核武器开发，强调在此问题上没有谈判的空间，而这恰恰是美国方面要谈判的目的。对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来说，展开正式对话却看不到可以达到的目标是危险的。一位前美国中情局人员向《世界报》表示，一旦骑上自行车就必须向前蹬，否则就会摔倒，必须让双方都可以说谈判取得成功。《世界报》的文章就此指出，但要协调这两个不同立场好像很难，必须找到办法让双方都不丢面子才可能启动对话。关于位于上海以南350公里处的仙居国家公园，费加罗报特派记者的文章写道，这里碧树蓝天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在中国难得一见的景象，取名仙居真是名副其实。中国政府既想保护又想开发，希望保护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工程中幸存的一部分自然和文化遗产，修复被污染的区域，但同时又不想中断当地的经济生活，还想满足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仙居国家公园没有像美国或其他保护措施极其严格的大型自然保护区求助，而是通过法国发展署转向法国。双方近期签署了一项7500万欧元的贷款项目。发展署负责人表示，在这项合作中，重要的是法国模式，而不是传统的资金提供。中国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资金。发展署的作用是在法国找到专业机构，帮助中国建立一种将经济与环境结合起来的模式。中国国务院的一名王姓专家表示，中国模式往往要么严格保护，甚至不惜迁移当地的居民，要么是大规模的开发旅游。中国希望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法国沃日地区的地区自然保护区将与中国就此合作。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沈宇主持的本台特别记者专栏。
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布了《互联网跟帖评论管理规定》，规定在新闻跟帖领域实施全面的实名制。规定将从今年的10月1日起执行，共计13条。规定要求，服务平台对发布违反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的信息内容，应采取警示、拒绝发布、删除信息、限制功能、暂停更新乃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留相关的记录。中国网络世界中，除了官方五毛之外，被商业利益团体雇佣的水军也是一大顾忌。有人希望这一规定可以遏制水军横行的局面。根据该规定，跟帖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不得利用软件雇佣商业机构和人员等散布信息，干扰跟帖评论正常秩序，误导公共舆论。此外，平台服务者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基于错误价值取向，采取有选择的删除、推荐跟帖评论等方式干预舆论。从技术上讲，如果提高了对真实身份证的验证要求，的确将提高水军获得账号的成本和法律风险，从整体上将遏制商业水军横行的现状，但对官方豢养的五毛，网信办并不会因此而放手。审查者除了在社交媒体、微博等渠道对敏感人士通过删帖、降权、封号、限制其发言机会和影响力，还通过建立黑名单、限制其获取新的账号，或者对账号进行传播上的控制。网络跟帖虽然影响力不及社交媒体，也被要求建立类似的黑名单制度。根据新的规定，网络服务商必须建立用户分类管理制度，对用户的跟帖行为展开信用评估，根据其等级确定服务范围和功能。对所谓严重失信的用户应当列入黑名单，停止对进入黑名单的用户提供服务，并禁止其重新注册。网信办将建立跟帖服务提供者的信用档案和失信用户黑名单制度，并对其定期进行信用评估。所谓信用，在这里以一般所理解的个人诚信或者商业上的信誉关系不大，更多的可能指的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和潜在的杀伤力。就在此前一天的8月24日，云南曲靖警方发布消息，说是曲靖罗平县一网友因为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亮中华自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批评当朝的习近平被抓，被以传播侮辱诽谤他人信息的罪名，行政拘留5天。 曲靖网警称，8月14日，网民马某在微信群里发言称，习包子亮中华之物力，皆以国之欢心。8月17日，警方联系马某传唤，但被拒绝。8月18日，警方工作将其抓获。警方称，马某发布这一言论是因为工作压力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因此警方以诋毁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以马某散播侮辱诽谤他人信息的罪名，对马某做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马某的个案是否合理合法，自然引起了许多争议，这篇报道也很快被删除。网络实名制在网络舆论逐步兴起的2000年初期，对网络舆论的潜在遏制效应明显，因此备受官方重视。多年前的绿霸风波之后，中国民间力量对官方与实名制为突破口的网络治理一直颇为抵制。18大之后，尤其是中央网信办组建之后，经过对微博的几次整治，在以谣言治理为名义之下，右派大 V 或被抓或被封号，微博、微信等多个渠道全面实名制铺开，实名制的抵制者已经溃不成军。在网络新闻论坛、微博、微信社交媒体全面实名，以及今日头条等信息流媒体身份认证机制的当下，新闻跟帖全面实行实名制，是对网络舆论实名制的全面完成，但是否能达到官方所达到的管控舆论风向的目的，目前看上去并不如此乐观。从上述的个案可以看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国家机关来说，通过对手机以及微信账号定位，掌握与异议言论易如反掌，在微信群、QQ 群的公开讨论，甚至敏感人士的私下言论都被纳入监控，这已经成为常识。而跟帖实名制更多的只是部门立法，通过这一立法渲染对发言人的压力和限制，从而达到遏制负面舆论的目的。其未来环境是否会改善，看来与立法的更改或者松严关系不大，似乎与民众的心态和力量对比更为根本。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韩国三星集团太子李在镕一审获判刑5年，法国兴业银行两名主管在美国被捕，台湾首颗自主研制的卫星在美国发射成功，台胞观摩团欢呼，中国6架轰炸机飞至日本纪伊半岛近海，日本加大制裁朝鲜力度，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企业资产将被冻结，加拿大记者在新疆采访被扣，引起加拿大外交部的关注，一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传播恶意软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日媒透露中共19大新常委名单中没有王岐山，泰国最高法院对前总理英拉签发逮捕令。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重播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本周五，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将对三星电子副会长、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参与朴槿惠亲信干政门涉嫌行贿、挪用公款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若该法院决定采纳由负责调查此案的韩国检方所提出的量刑建议，现年49岁、曾被寄予继承和带领三星这一商业帝国前进的集团太子李在镕将面临长达12年的牢狱之灾。此外，在本周三，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出席了自今年5月份以来其被就亲信干政门事件的第58场公审，而作为被指控向他提供贿赂的李在镕案判决结果，也将加速这一在韩国历史上极具争议事件的司法审判尾声的临近。作为2016年至2017年世界政坛的最大丑闻之一，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曝在总统任期内受其亲信崔顺实干涉总统职权，从中接受多家韩国企业的巨额贿赂，并最终导致朴槿惠成为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的总统。他被收监待审的过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事实上，在韩国宪法法院于今年3月10日正式去除朴槿惠总统职务之前，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就已经在2月17日经首尔当地法院同意后，遭到了负责调查此案的特别检查组的逮捕。检方认为，李在镕在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中犯有贿赂、伪证和挪用公款等5项罪名。该案也在经过了长达6个月后的审理调查之后，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下午2点半进行一审判决。 届时一道将与李在镕得知自己是否会因为这一韩国政经界的丑闻而受到牢狱之灾的，还有另外三星集团的四名高层主管。特检组则提出，在李在镕控制下的三星集团曾向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提供或承诺受贿赃款高达433亿韩元之巨。他们还指出，李在镕除了犯有行贿和挪用公款的罪行外，还存在着作伪证、转移资产和隐瞒犯罪收入的犯罪内容。除了李在镕可能要为此入狱12年之久外，另外的四名三星高层也同样面临着最高10年徒刑的可能。届时，李在镕将成为韩国历史上受到最重刑罚的商业领袖。尽管首尔法院的一审判决还未对外公布，但李在镕所聘请的律师团显然已经做好了为他上诉的准备。如果遭到重判，不排除此案最终会落入该国最高法院、韩国大法院法官们手中的可能。这也将会使该案的最终结果推迟到明年揭晓。分析人士还指出，无论李在镕的最终命运如何，其曾经直接控制的拥有价值3221亿美金资产的三星集团也将受到名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追溯三星发展历史，李在镕的父亲和多名三星企业的高管都曾经因为不同的问题遭到了韩国司法系统的调查或定罪。但或许是由于该公司在韩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公司高层在政界所保持的长久人脉关系，在三星之前曾面临的多次司法风浪中，这些高管们都被以相关法院从轻处罚。但目前来看，李在镕受贿案将很可能打破这一不成文的韩国司法先例。负责调查此案的特检组公布了李在镕在管理该集团期间曾通过向崔顺实名下的2名基金会提供巨额贿赂，希望间接换取朴槿惠对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这两家集团下属企业于2015年进行的合并项目的政治支持。检方还披露，李在镕想通过这一大的商业运转巩固自己作为三星集团继承人和进一步掌握公司经营权的筹码。他也为此与朴槿惠进行过3次的私人会面，后者则表示将给予其全力的政策支持。在李在镕的授意下，三星集团还向作为这一丑闻最初导火索的崔顺实女儿郑佑拉的马术事业提供过资金援助。三星集团还被指控向崔顺实的控制的一个德国团体提供了供其女儿和外甥女成立的韩国冬季体育英才中心花费的专项赞助资金。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在韩国的继续发生，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在大选中多次强调，在其任期内将对如三星这样的家族企业进行改造，给予小股东们更多权利，并最终使政府赦免商业大亨们的白领犯罪的做法在韩国得到终结。因此，李在镕周五受审结果将是从侧面对他的这一政治承诺的重要考验。届时，除了将会有被告律师和三星集团代表们对审判进行旁听外，另有大约30多名的普通韩国民众也将到场见证这一世纪大案的一审结果。据了解，到目前为止，也有部分韩国法律专家指出，检方所提供的证据并无法证实李在镕在此案中存在着直接的犯罪行为，更多的则是较为含糊的情形证明。因此，他们认为检方的量刑有着偏重的嫌疑。另外，与其性质和证据类似的李在镕一审结果，也被外界看作是面临10年监禁的朴槿惠案的判刑风向标。这一案件则于周三结束了第58次的公开审理。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主持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轮廓的日益清晰，这一涵盖全球64个国家的跨边界多国合作计划，在为沿路国家带来经济开发时机的同时，也引发国际社会对地缘政治以及环境保护领域的担忧。从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来看，“一带一路”的密集的网络几乎覆盖了地球1/3的地区，涵盖欧亚大陆水路2大部分以及非洲北部，并且还计划向西部、南部非洲延伸。中国在东南亚以及非洲地区的开发计划已经引发当地民众对生态环境方面的严重担忧。在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中，我们请旅居德国的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威洛博士谈谈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王威洛先生您好。就在5月中旬北京举行一带一路论坛峰会的同时， 中国环保部公布了一带一路深碳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与此同时，中国媒体公布的所有的有关一带一路的开发计划都带着绿色、环保、深碳等词汇。您如何评论环保组织的担忧与中国官方高调宣传之间的反差？
其实我们在谈一个除了中国环保部谈的问题以外，连中国媒体都不谈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一带一路这个话题在中国人或者在国际上对他很感兴趣的人谈的都是投资商机，主要是谈这个东西，那么谈环保的谈的很少，谈一带一路的环保问题的就更少了。尽管中国环保部出台了什么东西，都要所有的项目都要经过环境评估啊，什么东西的啊，都说都是经过环境评估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经过环境评估的。但是，几乎“一带一路”的这个所有的项目都是对环境破坏很严重的。
既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都经过环保评估，那您为什么还认为它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呢？
因为它有一个，你就看它这个中间有一点，就是说你不肯请第三者来评价，就是说你这个工程项目的这个环境评估，你不敢请一个中立的一个机构来评价。我们再举个例子，中国在非洲在苏丹建的一个大坝，那中国也自己做了这个环境评估，说好的不得了，的造福人民的啊，造福当地人民的。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反对的人呢，又请类似的一个大学去给他们做那个环境评估。类似的那个环境评估出来以后，就说这个大坝项目对环境的这个破坏相当严重。大家都知道，这个苏丹的这个大坝的这个项目被称为苏丹的三峡大坝，在国际上的名声很臭很臭的一个东西，但在中国人是不谈起的。所以呢，这个谈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环保这个课题呢，大概也许就是你选的这个课题，很少有人谈这个课题，因为谈这个课题，人家马上就在中国会给你戴一个什么帽子呢？就是环保分子，就是你破坏经济发展，破坏一带一路啊，这种东西。大多数人谈的就是这个商机啊，什么扩大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一带一路这闹得很红火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的。那么这个他的项目到底是涉及了什么项目，没人说清楚的。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的，一带一路的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对不对？你在国外买个项目，比如说在希腊买个港口，那也是一带一路，那是一带一路里面的最重要的。原来的水利部部长汪树成就说了，他就很抱怨说，我们这个水电工程其实是一带一路里面的做的最好的项目，做的最多的，这个钱也是投资最多的，但是中国宣传不多。中国宣传呢，大多数都是高速铁路，大概现在能做成的就是一条高速铁路，还有一般的铁路，还有就是高速公路，还有这个公路项目、隧道项目、港口建设项目、什么能源项目、核电项目。但是水库大坝的建设，他也抱怨说宣传的太少。为什么宣传的太少呢？就是说他在国际上的名声太臭，对环保是一个破坏的，对人权也是一个破坏的，所以中国在这个上面他不大敢把一带一路的里面的这个水电，那你的水库大坝的建设来作为一个他的这个，就是说它的名牌产品出来展示。其实呢，就是说在一带一路里面的所有的这个项目里面，现在投资项目最大的就是水库大坝。一带一路他说了，他们现在涉及的是66个国家，但是水库大坝的建设项目现在已经涉及了88个国家，做了350个项目，占据了世界水库大坝工程的总投资的一半，都是在中国央企的手上。所以外国的媒体 就是怎么称中国人在国外，就中国的央企在国外建水库大坝的，他说这叫霸，中国是霸占中国，这个霸是大坝的霸，叫霸占中国。其实他对这个环境的破坏它是很严重的，只是现在的环保部说的他们说什么要绿色的要什么东西的，其实它无非都是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科学家给他们做的，他做出来的都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利大于弊，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那中西方在环保评估方面是否采取同样的评估模式？为什么被中国评估过关的计划总是受到西方环保组织的攻击呢？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评论，它的这个评价的这个方法本身的定义就是错的，它定义是错的，所以和西方的这个环境评估的整体的这个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讲那个比较典型的，因为中国的第一个这个生态环境报告是在三峡工程上进行的，第一个环境报告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个报告，尽管197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提出了要做生态环境报告。那么第一次做的就是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当时真的是很认真的请了很多的科学家，包括了中国当时最好的科学家来做这个工作，那么结论是弊大于利。那么当时的那个组长呢，就是马世俊呢，他受到了上面的很大的压力，因为领导小组他已经把这个调子基调定好了是利大于弊，但是呢这个生态环境组呢做出来的呢是弊大于利，和他们上面相反。那么马世俊觉得呢就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呢，他就在后面加了一句话，他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加一句话呢叫做但是很多弊病呢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那么当时参加的那个这个组的顾问就是侯学玉先生呢，就坚决不同意后面那句话。他说我们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根本也提不出来用什么有效的措施可以限制这些不利的影响，他就不同意，所以他也就没有签字。那么到了1991年，当时国务院审查的时候，最后呢以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一个程序错误把这个报告给否定了。一个什么程序错误呢？就是说这个三峡工程可的那个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的大纲没有报国家环保局批准啊！你就想你写一篇论文你大纲你们教授还没同意呢，就是一个程序错误，他说程序错误，那么就否定了这个。然后呢就马上任命了一个第二组，又换了一个人。那么前面呢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组长马世俊和顾问侯学玉两位先生呢，一位是车祸死了，你就记住是车祸死了，第二个呢是死在301医院的，两个教授都死了。那么换了一个也叫方志云的一个教授，他来做了，他通过了4个月的工作，然后把整个报告的结果给调过来了，说三峡工程是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然后又急急忙忙的把它做完整个程序，所以三峡工程呢就成了利大于弊了。那么它里面呢用了个什么技巧呢？它就用了这么一个技巧，它把社会环境也并到那个生态环境里头，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自然环境里面去，他就对三峡工程的这个发电的效益、三峡工程的这个航运效益、三峡工程对于娱乐效益都加进去，加进他的环境，他所理解的环境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文环境加上一个自然环境。那么对自然环境呢，它还是负面影响大，但是呢，对人文环境呢，他就是说优点多，这样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成了优点多，他就是其实是偷换了一个概念。那么中国现在的所有的这个环保报告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它不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它是按什么来的？是按照你这个工程是不是偏离了原来的这个 环境的它的自然的这个调节能力来论述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偏离了原有的这个环境的自己的调节能力来的，不是说因为你建了这个水库能发电了，所以对人好，所以你就是利是大大的，这个不属于在环境评估里头。但中国呢就把这些东西呢都加进去了。而在西方社会里面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经济，你可能是经济是好的，但是对环保是坏的，那么政治家来权衡一下，说是怎么样，我们不能都好的，但是只要经济好嘛，我们也就认了对环境不是太好。但是在中国呢，他就是说不但是对经济好的，我们对环境也是好的，所以呢他只是自己骗自己的这么一个东西。
感谢王维洛先生介绍本台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立和 Five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为您编播的法国生活小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最常见的一种长条形的蛋糕，法文叫做 gâteau gare， 中文也叫棒蛋糕。无论你在法国的商店、超市，或者是在各种朋友集会聚集的场合，这是一种最常见普通的甜点，但是它的做法是否也是那么简单呢？今天我们请到台湾到法国留学学法国糕点的留学生陈轩韵来为大家介绍这个。轩韵你好。
你好。
轩韵啊，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gâteau 它这个材料是什么，然后做法呢？你平常常做吧？
我平常常做。
好，那您告诉我们怎么做法。
法国的这个 gâteau 中文就是棒蛋糕。
OK， 好，棒蛋糕啊。
那他只会说他的名字叫gâteau， 就是他主要的元素就是只有四种，他真的是非常简单。
而且
这种材料就是面粉、糖，然后蛋跟奶油。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是一样的重量。对，例如说我们要做六人份的 gâteau， 那我们通常就会使用200克的面粉、200克的奶油、200克的糖，跟大约就是200克的蛋，就是蛋白跟蛋黄呢，有些法国人会把它合在一起，那有一些人会把它分开，所以我大概会介绍这两个做法哪里不同。
好，
那一般在家庭呢会做的通常就是把蛋白跟蛋黄是混合的，又不需要那么的复杂。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可以让它就是蛋糕烘起来的，就是 love you，
发粉，
叫做酵母，对，发粉。那如果说我们要让这个棒蛋糕有更多的口味的话，最简单也是一般人，尤其是在夏天，我们如果要吃棒蛋糕的话，通常会非常建议用例如说柠檬，柠檬特别是黄柠檬，那大概就是一颗黄柠檬，这是主要的材料部分。那至于做法的部分呢，一开始就是把干性的材料混合，也就是面粉跟发粉过筛之后先准备好，还有
那还要筛过一阵，把它那个粗东西筛掉。
对，再来就是蛋的部分，蛋当然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混合蛋白跟先混合。奶油的部分呢，奶油通常是建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融化，只是单纯的融化，不要让它非常的热。
奶油也是200克了是吧？
对，有200克。
嗯，
那现在的做法就是把蛋白蛋黄混合之后，糖的部分慢慢的加入，然后用机器、
你所谓的蛋白蛋黄混合是要打吗？用那个搅拌器打蛋是吧？
搅拌器把它打，然后
打出发泡吗？
打出发泡。但是就是糖分4次加入到蛋里面，然后让它一直打到蛋会变成蛋黄色，一直要打到像蛋黄色，也就是让糖完全的融合在蛋汁里面。只要确定说糖在蛋汁里面已经完全混合了，然后颜色也慢慢的变成乳白色之后，这时候就要把奶油，也就是融化的奶油， 慢慢的加入到蛋汁里面。
嗯嗯。
然后有一个重要的一件事，你要非常的注意，就是融化的奶油它要是常温，它不能够是高温，否则会出现油水分离的现象。
常温呢，就15度左右了，15-20度了。
对对对对，没错。
嗯哼。
然后一样就是分4到5次，慢慢的把它加入到蛋汁里面，然后用打蛋机一直混合它。
嗯。
等它就是油水分离。
嗯、
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也是常常一般的人会产生的问题。
嗯，
然后最后呢，再把面粉滚到这个最后的一个步骤。
嗯，加进去。
对，这个时候就是尽量用我们一般的打蛋器，不是用机器的，就一般的打蛋器，
手打的。嗯，
用手打的方式，然后要避免说蛋糕会有发筋的现象。
什么叫蛋糕发筋？
就是像一般做面包，面包需要经过发筋，就是最后对，就是因为面粉的关系。它会吃面包的时候产生那个弹性，但是蛋糕的部分并不需要吃出弹性，最好的蛋糕就是吃到嘴里的时候可以入口即化。
那你怎么让它不有弹性？
重点就是在面粉的部分，面粉在加入的时候千万不能够用打蛋器，然后要慢慢的用手的方式，只是单纯的将面粉完全的混入到湿性的这个材料里面。
好的，现在打完了，然后呢？
你就可以放到那个模型里面。放模型之前，可以在模型的各个地方都要用那个奶油，奶油棒把模型
涂在模型上，
涂在模型上，然后把材料加进去之后，放到烤箱，烤箱温度大概就是160度到180度，然后。
烤多久？
40分钟。
40分钟。嗯嗯。
对，等到蛋糕完全发起来的时候，再用叉子插入到蛋糕体里面去确定说有没有粘在这个叉子里面，然后就完成了。
好，各位听众，以上法国美食节目，感谢台湾到法国学习糕点专业的陈轩运同学为我们介绍了法国最普遍、最常见的甜点 gâte gâte， 中文也叫。棒蛋糕。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韩国三星集团太子李在镕一审获刑5年，法国兴业银行两名主管在美国被捕，台湾首颗自主研制卫星在美国发射成功，台胞观光团欢呼，中国6架轰炸机飞至日本 G1 半岛近海，日本加大制裁朝鲜力度，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企业资产将被冻结。加拿大记者在新疆采访被扣，引起加拿大外交部的关注。一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传播恶意软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日本媒体透露，中共19大新常委名单中没有王岐山。泰国最高法院对前泰国总理英拉签发逮捕令。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到此即将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阿德燕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首法国歌曲，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Sur le drapeau noir de la mort, nos torts se tordent, le temps n'efface mes remords. Debout sous l'un de ces ébats solaires, je me sens déboussolé. J'ai passé des nuits à chercher qui j'étais. Un homme le devient quand on lui dit je t'aime. Dans l'escalier, je vois les étoiles qui restent alignées, malgré l'échec de nos destins liés. Le reste m'a pillé, j'ai La nuit je danse avec les ombres, fasciné par le mépris des hommes. Nos âmes se perdent parfois dans des zones dans lesquelles résonne le désordre. Les mains ternies par le temps, je t'aimais tant que je passe mes nuits à t'écrire des estampes. Seul dans la tempête, main sur les tempes, le frein me tempère, mon âme est tempête. Je vois nos écrans gravés sur le drapeau noir de la mort. Nos torts se tordent, le temps n'efface mes remords. Ceux qui trahissent, c'est qu'ils souffrent d'eux-mêmes. J'en veux pas, ceux qui maillent, c'est qu'ils souffrent d'eux-mêmes. Conscience altérée pas, l'alter ego, pendant que mon cœur se rétablira. Demandez l'eau, je t'oublierai. Comment su le faire, Victor Hugo. Je me demande pourquoi t'en pleures. Pourquoi t'en pleures. J'ai patienté, mais c'est mon heure. Je t'écris des fables émouvantes. On s'enlise dans les sables mouvants. Cette rancœur venait de nous-mêmes. Histoire est sans dénouement. Je vois nos écrans gravés sur le drapeau noir de la mort. Nos torts se tordent, le temps n'efface mes remords. Non, j'en veux pas ceux qui trahissent, c'est qu'ils souffrent d'eux-mêmes. J'en veux pas ceux qui maillent, c'est qu'ils souffrent d'eux-mêmes. J'en veux pas ceux qui trahissent, c'est qu'ils souffrent d'eux-mêmes. J'en veux pas ceux qui maillent, c'est qu'ils souffrent d'eux-mêmes. Je vois nos écrans gravés sur le drapeau noir de la mort. Nos torts se tordent, le temps n'efface mes remords.